在2002年，21岁的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郡的居民莱斯特杰拉德帕金汉姆，因为同一名未成年女童发生关系而被判刑，并且登记入册为性罪犯。2010年4月27日，他在交通违章罚单被取消之后，登录自己的面书账号，并且在上面兴奋地写上：上帝太好了，他得到了如此多的恩宠。他们甚至在法庭开审前就取消了他的罚单，并没有罚款，亦都没有诉讼费，分文未花，赞美上帝，多谢耶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美国人的言论大多数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是由于帕金汉姆有个犯罪前科，达勒姆郡警方在发现他在面书上面发表的这番言论之后，通过法庭得到搜查令，对他的屋企进行了搜查，并且没收了一些物品，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危害未成年人的物证。虽然是这样，该郡检察官还是以擅自使用商业社交网站的罪名起诉了他。2012年5月，帕金汉姆被重罪。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科任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根据北卡罗来纳州200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州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一旦使用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的商业社交网站，将会构成重罪。
It prohibits the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from go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the internet.
科神说，这个法律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上网登录未成年人能够接触到的社交网站，譬如面书、推特以及领英等的一些受人欢迎的社交网站。它适用于他们北卡罗来纳州近20000人，这些人是不允许浏览这些类型的网站的。帕金汉姆觉得自己正常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于是将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过的言论自由权的案例不胜枚举，而且早就指出互联网在公共生活之中的重要性，但是几乎从未直接接触及社媒言论自由权的问题。鉴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并不超过100宗，这个诉讼引起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和大众的广泛关注。2017年2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听取了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他在这个案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无论他们是否和未成年人有过直接的交流，如果登录已知有未成年人活跃并且开设账号的各种网站，是否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呢？大法官表达的内容似乎更有利于帕金汉姆。卡根大法官指出，社媒是政治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而且川普总统、全美50位州长以及国会所有参众议员都有推特的信息。卡根法官说，社媒作为传播和行使美国宪法权利的途径已经植根于大家的文化之中。肯尼迪大法官将社媒比作言论自由权得到公认的公共场所，他又说，社媒比你可能曾经有过的言论传播，甚至在公共广场的言论传播都更为重要。金斯伯格大法官说，对访问社媒实施限制意味着切断了和很大一部分思想论坛之间的联系。第一修正案不单止包括话语权，亦都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帕金汉姆的辩护律师之一，北卡罗来纳州上诉辩护人办公室的辩护律师格林格丁在法庭上提出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不能够因为某一群人过去的行为剥夺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Many people on the sex offender registry can never come off of the registry. Some people might be able to get off after 30 years.
格丁说，性罪犯登记册上面有很多人永远没办法从册上面除名。有些人可能会在30年之后除名，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会留在这个册上面很多年。政府的说法就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人，所以他们终生都不能够行使自己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格丁又说，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之中承认互联网本身是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平台，如同人在公共场所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一样。但是他们提起的这个诉讼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社媒言论是否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科任教授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帕金汉姆的法庭之友的理由书， 法庭之友是非诉讼方，只是就有关法律问题向法庭提出自己的观点，供法官来到参考，而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科人指责北卡罗纳州的法律过于笼统，限制过严，而且帕金汉姆在网上的言论和他过去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毫无关系。他说
The law is trying to protect minors, but many of these 20,000 people never did anything wrong.
科人说这个法律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但在该州近两万名登记入册的性罪犯当中，很多人从未对未成年人犯过罪，仅仅因为未成年人可能上某一些网站，就不允许这些人浏览这些网站。从某些方面来讲，该是法律过于笼统。华盛顿市律师梅丽莎·阿布斯借利代表阻止侵犯儿童以及分享希望国际组织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一方的法庭之友理由书。他认为州政府的法律十分有必要。
Very hard to find those offenders at all, let alone before they actually contact their victims.
借利说找到这些罪犯已经很困难了，更加不用说在他们接触到受害人之前就能够找到他们。北卡罗纳州的做法是设法做一些控制住他们，毫无疑问他避免了帕金汉姆这类的罪犯登录免书，从事正常情况之下是合法的事。北卡罗纳州政府以诉讼有待判决为由借住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和北卡罗纳州有类似法律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检察官办公室代表该州以及全美其他12个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纳州的法庭之友的理由书。该州助理副检察长科林克拉克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州通过禁止性罪犯使用社媒的法律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因为社媒网站是他们喜欢登录并且交流信息的场所，而这些罪犯可以从中获取有关未成年人喜好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的信息，从事针对他们的性犯罪的活动。他说
So here, what we've said is that North Carolina's law and Louisiana's law, they don't violate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克里克说他们提出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和国会限制言论自由，性罪犯仍然有在网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但是他们不能够登录面书等的社媒招揽未成年人。据克拉克介绍，目前全美大约有85万性罪犯，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州政府的性罪犯名册上面登记他的姓名、地址，并且提供照片。他主张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面放权给各州，给他们自行决定如何做才符合该州居民的最佳利益。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会在2017年夏天就此案作出终审的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阿薇的报道。